专门替人喊嘅。
哦，你只要一叫，他就会哭。
你只要一叫，佢就会喊。
而且那些 professional 的人好到一个地步哈。
而且呢啲职业化嘅人好到一个地步。
哦，他不仅是哭啊，
佢唔单止系喊，
啊，呼天抢地的哭啊，
呼天。喊地嘅喊，抢地嘅喊，
而且还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啊，
而且仲系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咁样喊，
才是悲伤啊，
先至系悲伤。
我们台湾有一种这个民间的剧团啊，
我哋台湾有一种民间嘅集团
叫做歌仔戏，
叫做歌仔戏
啊。有一段时间是歌仔戏啊，没有人要看。
有一段时间呢，歌仔戏冇人要睇。
这歌仔戏里面有一种角色是专门叫做哭的。
有歌仔戏里面有一种角色是专门是喊的，
这个说都马调，
叫都马调，
很能哭啊，
好能够喊的。
所以这种唱都马调的歌仔戏子啊，都去干这一行去了。
所以都马这些的人都去做这些喊去了。
这个不仅是台湾有啊，
这个不单是台湾有，
我们中国大陆很多的。
我中国大陆很多的。
我去查一些社会史的资料，
我去查一些社会史的资料，
我就发现在抗战之前呢，
我就发现在抗战之前，
在上海有一个人就是这么哭，就哭成巨富。
我在上海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就因为这样去喊就成为巨富。
这是我们中国的习惯，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啊。所以这一位士官就跟我说，
所以这位士官就跟我说了，
他说你看我们乡村有个基督徒，他的父母死，他都不请人来哭。
所以我乡下有个基督徒，他父母死了，他不会请人来喊。
你看这不孝顺啊，
你看这个真的不孝顺啊，
这个很难解释，对不对？
这个很难解释。
我想可能那个基督徒觉得，要不然我就自己哭，要不然我就不哭，对不对？
我想这个基督徒在想，一就是我自己喊，一就是我不喊。
如果请个别人来哭，又不是我哭，那是骗人，对不对？
如果请个人来喊，又不是我自己喊，就是骗人了。
但是我相信那个基督徒大概是真的没有请人来哭。
所以我相信这个基督徒大概没有请人来喊。
我也很支持这个基督徒没请人来哭的这种举动。
我也很支持这个基督徒没有请人来喊这个举动。
但是对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个军中的一个士官，你很难跟他解释这个问题，对不对？
但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军中的士官，你很难跟他解释这个问题。
好，我没有办法。
我没办法了。
我就打开圣经给他看。
我就打开圣经给他看。
我说啊，圣经很强调孝顺哦。
我说圣经很强调孝顺哦。
我就把摩西十诫翻给他看。
我就将摩西的十诫翻俾佢睇。
啊，我说你看摩西的十诫啊，
你睇下摩西的十诫，
前面的四个诫是讲到人跟神的诫命，
前面四条诫命是人同神的关系的，
后面六个诫命是人同人的诫命，
后面六条诫命是人同人的诫命。
人同人的诫命的第一条是什么？
人同人的诫命第一条是什么呢？
我就翻给他看，
我就翻俾佢睇啦。
请你读，
请你读，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说我们中国人说百善孝为先，
我们中国人嘛，百行孝为先。
你看圣经上人跟人的诫命，第一个就是孝敬父母。
你睇下圣经上讲到人对人第一条诫命就系孝敬父母，
表示圣经很重视孝敬父母啊！
表示圣经上系重视孝敬父母嘅。
我又把以弗所书翻给他看，
我又将以弗所书翻俾佢睇。
我说你看以弗所书也说要孝敬父母。
以弗所书亦讲要孝敬父母，
使你在世得以长久，
使你在世得以长久。
对呀、
啱啊！
我又把圣经翻给他看，
我又将圣经翻俾佢睇。
我说你看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痛苦吧？
你睇下耶稣基督被挂喺十字架上，好痛苦啊！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的母亲祷告，对不对？
你睇下耶稣喺十字架上为佢妈妈祷告，
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一个最有爱心的门徒。
将他的妈妈交托给最有爱心的门徒。
我也说你看耶稣出席的这个这个丧礼，
你看耶稣出席这个丧礼，
马大马利亚都在那边，对不对？
洗礼体验，
马大马利亚都在那里，
不是丧礼，是丧礼啊，
是丧礼
啊。然后耶稣哭了，
耶稣喊了，
我就翻给他，你看耶稣哭了，
我就特别指给他，耶稣哭了
啊！耶稣在他们家庭这个丧礼的里面，耶稣都哭了。
你看耶稣在他的丧礼里面都喊了，
谁说耶稣不会哭啊？
谁说耶稣不会喊？
谁说圣经上不可以哭啊？
谁说圣经上不可以喊呢？
既孝顺又哭了，
既孝顺又喊了，
对不对？对不对？
啱唔啱？
这个人很有意思哈，
这个人很有意思
了，听我通通讲完了。
他听我通通讲完了，
他就歪着头想了半天，
他就在那想半天，
从这边看我看到这边，
从这里看到那里，
又从台那边又看看看看到这边，
又从呢度睇翻去嗰度，
然后他站定了，
然后佢企定，
他终于有答案了，
佢终于有答案啦。
他把腰一叉，
佢将腰一叉，
他说：报告少尉，
报告少尉，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不信。
佢话随便你点样讲我，反正我唔信。
随便你怎么说，
随便你点样讲啊，
反正我不信，
反正我唔信。
你看他信不信？
你猜佢信唔信呢？啊，你估下佢信唔信呢？
我告诉你，他在信我。
我话俾你听，佢喺度信啦。
他在信不信？
佢喺度信唔信？
懂不懂？
懂唔懂？
随便怎么说，我都不信。
你无论点样讲，我都系唔信嘅。
所以他在信他的不信。
所以佢喺度信佢嘅唔信。
你讲得很有道理。
你讲得好有道理。
你讲得再明白。
你讲得再明白。
我就是不信。
我就系唔信。
换句话说，我就是信我的不信。
我就系信我嘅唔信。
所以我发现了，有些人是信有神，
有啲人系信有神，
有些人是信无神，
有啲人系信无神，
都是信，
都系信。
所以你不要嘲笑那些信神的人，好像是迷信。
所以你唔好嘲笑嗰啲信神嘅人，好似系迷信。
其实很多人也是迷不信，
其实好多人都系迷不信。
严格上来说，我们现在信耶稣，我们可以讲出大篇道理，告诉我为什么要信。
啊，言教上嚟讲，我哋讲信耶稣可以讲一大篇嘅道理，讲点解要信。
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人他不信，是说不出任何道理来的。
但我发觉到好多人佢唔信，系讲唔出道理嚟。
有些人来聚会之前都先说明了，
有啲人嚟聚会之前先讲明啦。
老林啊，我是卖你的面子来的哈。
啊，老林啊，我系卖你嘅面子嚟嘅。
我来是可以哈。
我嚟系可以啊。
你们不要叫我信耶稣啊。
你哋唔好叫我信耶稣啊。
啊，为什么非不信呢？
点解一定要唔信呢？
我们如果是一个很客观开放的态度。
如果我哋信得好客观开放嘅态度，
我应该很坦然嘛，
一定好坦然。
我来嘛，
嚟啊！
打开我的心，
打开我嘅心，
打开我的耳朵，
打开我耳仔，
我就听嘛，
我就听啊！
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系乜嘢就系乜嘢，
不是就不是嘛，对不对？
唔系就唔系。
如果我听了觉得是，
如果我听咗就系，
为什么我非说不是呢？
点解我一定要话唔系呢？
为什么我还没有听之前，我就抱定宗旨，我这一辈子都不信？
为什么我在未听之前我就要保定宗旨，我这一世人都不要信呢？
所以其实有些人在信有神，有些人在信无神。
其实有些人在信有神，有些人在信无神。
其实我们去看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看这个世界，
我们发现它的秩序，我们发现它的规律，
我们发现它的秩序和规律，
我们发现它是有目的有意义的，
我们发觉它是有目的有意义的。
我们实在是要相信，
我实在是要相信。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所讲的，
我看上帝所创造这一切，
我睇神所做嘅呢一切，
我就要相信，
我就要相信。
当然，我们会发现，这个信无神的人，
当然我哋会发觉呢啲信无神嘅人，
这个宇宙就没有意义了，
宇宙就冇意义啦，
没有秩序了，
冇秩序啦。
如果一切都是偶然，都是混乱的，
一切都系偶然，都系混乱嘅，
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怎么活着，
我就唔知道我哋点解要喺世界上活着。
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许多思想要重新开始思想有神这个问题呢？
点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好多思想家重新开始呢个有神呢个问题呢？
他们发现，如果我们继续无神的话，我们就一切希望都没有了。
如果佢哋觉得继续冇神嘅话，一切希望都冇啦。
因为我们就活在一个混乱偶然的世界的里面。
因为我就活喺呢个混乱呢个偶然嘅世界，
一切都变成巧合而无定了。
一切都变成巧合同埋无定啦，
我们就茫茫然的就失落了我们生命的目标。
我哋茫茫然就失落咗我哋生命嘅目标。
我也很喜欢常常跟一些信有神、跟信无神的人谈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思考。
我也好喜欢同一啲信有神同埋信无神嘅人讲呢啲逻辑嘅思考。
万一信有神而结果无，
万一信有神而结果无，
那么你已经度过了积极而且有意义的一生，
咁你已经度过积极而有意义嘅人生，
你将无憾无悔的归入尘土，
你将无憾无悔嘅归入尘土。
那么万一你信无神而结果有，
万一你信无神而结果系有呢？
除了你虚度痛苦漂泊了无意义的一生以外，
除了你虚度痛苦漂泊嘅了无意义嘅一生之外，
你还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你仲要面对神公义嘅审判。
所以从这边想一想的话，
所以从呢度谂一谂嘅话，
还是信有神比较合算，
仲系信有神比较合算，
都是信嘛，
都系信啦。
我很诚恳的告诉各位，
我好诚恳嘅话俾各位听，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办法向你证明有神，
今晚我哋冇办法向你证明有神，
我们只能劝你，只能告诉你，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工具是信。
我只可以劝你，只可以话俾你听，来到神面前嘅工具系信，
是我们相信有神，
我哋相信有神。
好，那么我们会发现，相信有神，那么你说相信有神跟理智跟我们的科学之间关系又是什么呢？
咁样你话相信有神同佢理智同埋科学有咩关系呢？
好，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来跟大家多一点点的思考。
咁样我可以同你哋做呢啲嘅一啲嘅讲法。
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宇宙的万物一切都是用信心来接受的。
我哋相信宇宙都万物都系用信心嚟到接受嘅。
现在是晚上，
而家系晚上，
你说没关系，明天早上就有太阳了。
你话冇关系，听日朝头早就有太阳啦。
你怎么知道明天早上有太阳？
你点知道听日朝头早有太阳呢？
你怎么知道？
你点知道啊？
谁可以现在证明明天早上太阳给我看？
边个可以而家就证明听日有太阳俾我睇？
你说你不要故意找麻烦嘛？
你话你唔好故意搵麻烦啊？
明天的太阳你明天早上就看到了嘛？
听日嘅太阳你听日朝头早就自然睇到。
那我怎么可以过到这一个晚上呢？
我点样可以过呢个晚上呢？
我怎么知道明天早上一定有呢？
我怎知道今天之后就一定有呢？
如果我等等等等等等到明天早上还是没有，我怎么办呢？
如果我再在这等等等等到今天之后就还没有，怎么办呢？
我说我要请你把明天早上太阳现在拿出来给我看，我才相信明天早上有太阳。
我说你要现在将今天之后就的太阳拿出来，然后我就相信了，我就知道有了。
哎，你说你这种人真是无可理喻，对不对？
你就说你这种人无可理喻。
那我还是要问嘛。
咁样我仲要问啦，
你怎么知道明天早上有太阳？
你点知道今日仲有太阳呢？
这个也不难啦、
啊，这个亦唔难啊。
昨天早上不是有太阳吗？
寻日朝头早唔系有太阳吗？
前天早上不是有太阳吗？
前日朝头早唔系有太阳吗？
上个礼拜不是有太阳吗？
上个礼拜系咪有太阳呢？
上个月也有太阳吗？
上个月有太阳啊。
每天早上都有太阳吗？
每日朝头早都有太阳。
所以明天早上也应该有太阳吗？
所以今日朝头早也应该有太阳。
哦，我发现你还在相信一件事情，对不对？
我发现你原来仲喺度相信一件事。
你相信今天早上有太阳，所以明天早上就应该有太阳，对不对？
所以你相信一件事，今日朝头早有太阳，今日朝头早也应该有太阳。
所以你明天早上太阳是从你今天的太阳来推论出来的，对不对？
所以你今日朝头早嘅太阳系从今日嘅太阳推论出嚟。
我们怎么去推论呢？
我怎样去推论呢？
非常简单啊，
好简单。
我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嘛。
我相信宇宙系有规律嘅。
我相信宇宙是有秩序的嘛。
我相信宇宙系有秩序嘅。
我相信这个宇宙是按照一定的轨道在运行的嘛，对不对？
我相信呢个宇宙慢慢系运行，依据一切嘅轨道嚟到运行
的。那么这个轨道从哪来的呢？
这个轨道系从边度？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应该会有这些东
西。所以当我们从这样的思考，我们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相信明天太阳的时候，我们已经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统一的律。
所以我们在相信天日的太阳之前，我们相信宇宙有一个统一的律。
所以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明天早上有太阳。
所以我用信心来接受天日之后就有太阳。
哦，明天早上果然就出现太阳了。
啊，天日之后就果然是出现有太阳了。
所以我们就收集了一些数据。
所以我就收集了一些数据，
我们就产生了经验，
产生了经验，
我们就告诉你后天一定有，
我就告诉你后天一定有。
好，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些数据，我们来进行我们的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就进行我们理性的分析。
啊，所以原来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思想中这三个东西是环在一起的。
原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三样东西是环在一起的。
我们用信心来接受，
我们用信心来接受，
我们就累积了很多的经验的数据，
累积了很多经验的数据，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经验的数据，我们就来进行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们就进行理性的分析。
当我们得到很多理性分析，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接受一个未来的可能。
所以当我们有很多理性的分析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更大的可能。
我把这个画成一个圆，
我将这个画成一个圆圈。
我蛮喜欢画圆的，
我很喜欢画圆圈。
我发现这个是一个循环，
我发觉这个是一个循环。
我们这个信心的内涵是什么？
我信心的内涵是什么呢？
包括我们接受享受，
包括我们接受享受，
我们得到经验数据，
得到经验数据，
然后我们就得到理性的分析，
得到理性的分析，
然后我们就继续去接受享受，
然后我们就继续去接受享受，
然后我们就这样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不停。
这三者是连在一起的，构成了我们的信心的内涵。
这三者是连在一起构成我们这个循环的。
所以难怪巴斯卡他跟我们说了，
难怪巴斯卡跟我们说，
他说信心有其理性所不能了解的理由。
信心有其理性所不能够了解的理由。
这句话用英文讲是更好玩的，对不对？
圣经上英文讲得更加好。
Faith has its reason that reason cannot understand。
信心就有它的理由，是我们理由不能够解释的。
所以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大自然是有一个 uniformity， 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律秩序的。
所以在整个宇宙是有一个统一的规矩的。
所以我们用什么来看这些东西呢？
我用什么来看这个一切东西呢？
我们用肉眼看吗？
是不是用肉眼看呢？
我们肉眼非常有限啊。
我肉眼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很多学科学的。
我们今天在做很多学科学的。
我们要用科技来延长我们的感觉。
我们要用科技来到延长我们的感觉。
但是还是不够啊。
还是不够。
我们需要用信心。
需要用信心。
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信心是我们灵魂的眼睛。
信心就是我们灵魂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些我们所不能够看到的东西，
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不能够看到的东
西。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出发，来思考我们的生命。
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到出发，来到思考我们的生命。
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看到神在我们生命灵魂中的一些奇妙的预备跟安排。
所以我们用信心来到看到神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奇妙的预备和安排。
好，那么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去寻找神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这样来到寻找神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的思想，
我们还可以来到运用我们的思想，
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经验，
我们还要用我们的经验，
我们还是用很多的数据来分析，
我们还可以用很多的数据来到分析。
但是随便我们怎么分析，上帝不在我们的分析之下。
但是随便我们怎么分析，神不在我们的分析之下。
上帝超越了我们的理性的分析，
神超越了我们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分析，用只靠我们的理性分析找到这位上帝。
我们不能够用理性来分析，只可以用我们的经验来寻找神。
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分析，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位超越理性分析的上帝。
如果我们用理性去分析，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这个超越我们理性的神。
我们理性所找到的神，
我们理性所找到的神，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他很像我们自己，
他好像好似我们自己，
他越像我们自己，我们就说他越不是神，
他越像我们自己就越不是神。
对，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去找到神，
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可以找到神。
所以圣经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
所以圣经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信息，
不是我们找神，
不是我们去找神，
是神来找我们，
是神来找我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神也把他自己预先显示在我们的心中，
神也将他自己预先显示在我们中间。
罗马书讲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
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
说神的事情原来就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的事情原来就显明在我们人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我们都在寻找神，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在寻找神，
这是人的特征，
这个人的特征，
只要是人他就会寻找神，
只要是人他就会寻找神。
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我们人的一个特质，
这个就是他在创造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人一个特质。
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器官，
我们里面有个器官，
这个器官是灵，
这个器官叫做灵，
这个灵是跟神相通的部分，
灵是跟神相通的部分。
所以神在设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有一个部分是跟灵，就是跟神相通的。
神在设计我们的时候，就在里面就有个灵是跟神相通的。
那然后神就发出讯号，
然后神就发出讯号。
这个好像我们如果用比喻来讲的话，
就我们用个比喻来讲
就好像我们一个这个电视机，
好像我们有个电视机，
那里面已经设置了这个东西可以收我们这个这些电波，
里面就设计了可以收这些电波。
那么当电视台把这些波放出来的时候，
当电视台将这些波放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调整那个频道，
我就要需要调整这个频道。
当你把频道调整的跟那个电视台放出频道是一样的时候，
当你调整到这个频道和电视台所放出来的频道是一样的时候，
我们的荧光幕上就显示出那些画面，
这样我们的荧光幕就会显示出这些画面。
所以我们用这个比喻来比喻的话，
我用这个比喻来做比喻的话，
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就把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设计了一个接收器，
就将我们每一个里面就装了一个 接收器，
我们人能够接受从上帝而来的信息，
我们人能够接收从神而来的信息，
所以上帝一直把他的信息发给我们，
神就一直将他的信息发给我们，
上帝的恩典是已经环绕着我们，
神的恩典已经是环绕着我们，
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
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他说上帝一切的恩赐，
他说神一切的恩赐
都已经倾倒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
都已经倾倒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
他用的是一个完成的形式，
他是用的是一个完全的形式，
上帝所有一切的恩赐，
神所有一切的恩赐
都已经倾倒出来了，
都已经倾倒出来了，
都已经把我们环绕了，
都已经将我们环绕住了，
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波段，
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波段，
把我们的频率调对了，
将我们的频率调对了，
我们就会发现神的恩典早就环绕着我们了，
我就发觉神的恩典原来早就环绕住我们了，
所以请你注意，
所以请你注意，
不是用你的祷告去提醒上帝来爱你，
不是你用祷告来到提醒神来到爱你，
上帝早就爱你了，
神早就爱你了，
随便你怎么样上帝都爱你了，
随便你怎么样神都爱你了，
你以前拒绝上帝，
你以前拒绝神，
你以前嘲笑，
你以前嘲笑他，
你以前用各种方式来拒绝神对你的爱，
你以前用各种的方法来到拒绝神对你的爱，
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对你的爱，
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对你的爱，
上帝的那些恩慈那些慈爱是早已经倾倒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了，
神的恩典和慈爱早就倾倒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频道，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频道，
上帝已经把它赐给我们了，
神已经将它赐给我们了，
所以当我们把频道已经调整对了，
所以将我们的这个频道调整对了，
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多彩多姿的那个画面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就出现了，
我就会发现这个多姿多彩的画面就会在我们身上出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
我觉得这个非常大的奥秘，
那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有些干扰哈，
我就知道这些东西有些干扰，
我们跟神都有些干扰的波段，
我们跟神之间有些干扰的波段，
这个干扰波要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打断，
这个干扰的就要将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打断，
那么这个干扰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干扰是什么呢，
从圣经来看，
从圣经来看，
这些干扰就是我们的罪，
这干扰是我们的罪，
什么叫做罪，
什么叫做罪呢，
很多人说我没有犯什么罪啊，
很多人说我没有犯什么罪啊，
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拍着胸脯说凭良心干事，
我中国人常常拍着良心说我是凭良心办事，
没有什么罪啊，
没有罪啊，
圣经上怎么讲罪呢，
圣经上怎么讲罪呢，
圣经上讲罪不一定是杀人放火啊，
圣经上讲的罪不一定是杀人放火，
圣经上形容罪是怎么形容的呢，
圣经上形容罪是怎样形容呢，
说世人都犯了罪，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什么叫做罪呢，
什么叫做罪呢，
就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就亏欠了神的荣耀，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就已经按照他自己的荣耀的形式设计了我们，
他就要按照他荣耀的形式来设计了我们，
我们是有他的形象跟他的样式的，
我们是有他的形象和样式的，
所以我们应该活出神的荣耀生命来，
我们应该活出神的荣耀的生命来，
我们应该是一个尊严的生命，
我应该是一个尊严的生命，
我们应该是一个自主的生命，
我有一个 自主的生命，
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失去了这一切，
但我们发觉我们失去了这一切，
保罗怎么形容我们的生命，
保罗怎样形容我们的生命呢，
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
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有些人说我们中国人的道德很高啊，
你说我们的中国人的道德很高啊，
我们的孔子我们的孟子我们历代圣贤讲了很多了不起的道理啊，
我们的孔夫子孟夫子和一切的圣贤都讲了很多很好的道理啊，
我信主以后，
我信主之后，
我爸爸观察我跟我哥哥，
我爸爸就观察我和我哥哥，
这两个孩子生命的确改变了，
这两个小孩子生命的确改变了，
我爸爸觉得信耶稣不错，
我爸爸觉得信耶稣不错，
所以他有时候我那时候住在一个眷村里面哈，
啊，那个时候我住在那个村里面
啊，那么如果我们村里面有别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如果有些村的小孩子不听话呢，
我爸爸就会跑去帮忙哈，
我爸爸就会跑去帮忙啊，
说要你们的孩子去信耶稣，
赶快叫你的小孩子去信耶稣，
我家的两个孩子信耶稣以后就变好了，
我屋企嘅两个细蚊仔信咗耶稣就变好啦。
所以你们家的孩子可以去信耶稣。
你快啲去信耶稣啦。
所以我爸爸劝别人信耶稣啊。
我爸爸劝别人信耶稣。
但他自己不信耶稣。
但他自己不信耶稣。
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啊？
他说啊，年轻的人呢、啊，管不住自己。
个年轻的人管不住自己，
让耶稣去管好了，
让耶稣去管好了。
我们年长的人呢、啊，
我哋年纪大的人呢，
不需要耶稣管了，
唔使耶稣管啦。
孔子已经管好了，
孔夫子已经管好了。
你看这很有趣哈、
啊，你睇呢个好有趣。
可是我爸爸后来信耶稣了，
但我爸爸后来信耶稣了，
他怎么信耶稣的呢？
他怎样信耶稣的呢？
很有意思哈、
啊，好有意思啦。
他知道很多事情不应该做，
他知道好多事情不应该做，
他也反对我们做。
所以反对我们做。
我哥哥读大学第一年的时候，
我哥哥读大学第一年的时候，
回家就抽烟了，
回家就吃烟仔。
我爸爸很生气啊，
我爸爸就好嬲啦。
我们辛辛苦苦送你去读大学，
我哋辛辛苦苦送你去读大学，
你回家就在我的面前抽烟，
你回来就在我面前吃烟仔。
我爸爸管我很严格的哈，
我爸爸管我哋非常严格嘅，
他就骂我的哥哥，
他就骂我的哥哥。
我的哥哥就对他说了，
我哥哥就对他话啦，
说爸爸，
说爸爸，
你要知道啊，
你要知道，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
我系学土木工程嘅，
常常晚上要赶图啊，
时常要夜晚黑赶图，
那个赶图不抽烟就没有灵感啦、
啊。咁赶图如果唔食烟仔就冇灵感啦。
如果不抽烟就会睡觉啊。
如果唔食烟仔咧就会瞌眼瞓、
所以我要抽烟啦、
啊。所以我要抽烟啦、
啊。我爸爸很生气啊。
我爸爸就好嬲啦，
就一直骂他，
一直闹佢。
我在旁边听到，
我在旁边听到，
心里暗暗的好笑，
心里面暗暗的好笑。
为什么暗暗的好笑呢？
点解好笑呢？
因为我哥哥早就抽烟了，
因为我哥哥早就食烟仔啦，
以前不敢公开抽啊，
以前唔够胆公开嚟到
食烟仔。现在读大学了吗？
而家读大学了嘛？
自主了吗？
自主啦，
就公开抽啦，
就公开嚟到食啦。
所以我爸爸就很生气骂他了哈，
我爸爸就好嬲嚟到闹佢啦。
而且我也觉得更好笑的。
我也觉得更加好笑的。
那时候我读初中啊。
那时候我读初中。
我也偷偷的抽烟啊。
我也偷偷的食烟仔。
你猜我在哪里偷偷的抽啊？
你估下我在哪里偷偷的食呢？
因为我们抽烟又怕爸爸又怕老师啊。
因为我们食烟仔又怕爸爸又怕老师。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想抽烟怎么办？
如果想食烟仔怎么办呢？
就跑到厕所里面去抽。
就走去厕所里食烟仔。
我告诉你啊，差不多三十多年前台湾的厕所很可怕的啊。
我告诉你三十几年前台湾的厕所很可怕的，
跟那个中国大陆现在乡下的厕所差不多的，
跟这个中国大陆乡下的厕所差不多的。
你走进去都不知道脚往哪里放啊！
你走进去的时候不知道脚放在哪里，
很脏很臭，对不对？
很臭很邋遢的。
所以现在很多海外人回大陆最怕就是上厕所，对不对？
现在很多海外的人回大陆就很怕去上厕所。
所以在台湾有一种行业卖流动厕所给去大陆的人，
所以现在台湾有个行业是卖流动厕所给去大陆的人。
我现在真的想不通啊，
我现在真的想不通，
当时怎么会躲到厕所去抽烟呢？
当时为什么会去到厕所去吃烟仔呢？
怎么那么可怜呢？
为什么这么可怜呢？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海滨有足臭之夫，久而不闻其臭。
所以这个海滨有这个足臭之夫，久而不闻其臭、
啊、真是可怜得不得了，
真是非常的可怜的。
这是我第二个觉得可笑的地方。
这个第二个我觉得可笑的地方。
我第三个觉得更可笑。
我第三个觉得更加可笑，
因为我爸爸那么生气，
因为我爸爸那么闹，
那么骂我的哥哥，
这样闹我哥哥，
他自己也抽烟，
他自己也吃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经验。
我们老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很可笑，
我经常觉得成年的世界很可笑。
你们不准我们做的事情你们都在做，
你哋唔准我哋做嘅嘢，你都喺度做。
啊，不准我抽烟，你自己抽烟。
你唔准我哋食烟仔，你自己就食。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真系好奇怪啊！
我读研究所的时候，
我读研究所嘅时候，
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教授，
有个非常出名嘅教授，
叫做王云武，
叫王云武。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知道他的名字哈。
我谂好多人可能知道佢嘅名字。
那个时候他已经差不多八十岁了。
嗰时佢已经差唔多八十岁啦。
我们都很佩服他，
我都好佩服他，
我们也很尊敬他，
好尊敬佢。
但是这位老师哈。
但呢位老师，
那时候他的心脏不怎么好，
嗰阵时佢心脏唔系几好，
他很喜欢喝酒，
佢好喜欢饮酒，
哎呦，有时候一喝那个脸就红红的啊，
有阵时一饮呢个面就红晒啦。
啊，我们对他也很不错哈，
我对佢也好唔错。
有次我们就跟老师说了，
有一次我哋对老师话啦，
老师啊，不要再喝酒啦，
老师啊，唔好再喝酒啦，唔好再饮酒啦，
会伤你的身体啊，
会伤你嘅身体啊，
不好啊，
唔好啊。
对你的胃都不好啊，
对你的胃都不好啊，
你要保护你的身体啊，
你要保护你的身体。
我们这个老师很有学问的哈，
我这个老师非常有学问的，
他看着我们，
他看着我们，
那时候我们只有二十多岁了，
那时候我只有二十几岁，
他就笑了，
他就笑了，
唉，你们小孩子你们不懂啊，
他说你们小孩子你们不懂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听，
喝酒伤胃，
饮酒伤胃，
不喝伤心，
不饮伤心，
宁可伤胃不要伤心，
宁可伤胃不要伤心。
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对我们讲话的这个神情，
我当时还记得老师的讲话的神情。
你看我们人，我们知道会伤我们的胃，
我知道我们这些酒会伤我们的胃，
我们知道会对我们的身体不好，
我知道会对我们的身体不好，
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儿女做那些事情，
我知道是做这些事是不好的，
但是奇怪的是我们自己会去做，
很奇怪我们自己会去做，
我们知道行善但是我们行不出来，
我知道行善但行不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悲剧，
这个就是我的悲剧。
当我们发现我们在行为的里面失去了我们的自主跟自由的时候，
当我们发觉我们在我们的行为失去了我们自主和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了生命的尊严，
我就失去了生命的尊严，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不是自己的主人，
我就发觉我原来不是自己的主人，
立志为善由得我，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们里面的意识就会告诉我们说你不行你错了，你不行你错了，
我里面的意思就会告诉我你不得你错了，你不得你错了，
我们就会很痛苦，
就会很痛苦，
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呢，
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呢，
我刚刚出来教书的时候，
我刚刚出来教书的时候，
台湾的学生都要写周记的，
台湾的学生都要写周记的，
每一周要写一个周记交给老师，
每一周要写个周记给老师，
那么这个周记里面有一项就是生活检讨
啊，周记里面有一项就是生活检讨，
我想从台湾来的学生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嘛，
我想你如果从台湾来你都有这种经验，
我第一年当老师我真是兴奋得不得了啊，
我第一年做老师我就非常的兴奋，
哎呀我说我这班的学生真好啊，
我这班学生真好了，
他们怎么写周记啊，
他怎么写周记呢，
不知不觉一学期又过去了，
不知不觉一学期又过去了，
回想起来我真是惭愧，
回想起来我真是惭愧，
我发誓从这学期开始要用功读书，
我发誓从这个学期开始我要用功读书，
每天早上起来背五个英文单字，
每天早上起来读五个背五个英文单字，
数学习题一定要自己做，
数学习题要自己做，
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的期望，老师辛苦的教导，
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的期望和老师辛苦的教导，
哎呀我看得好高兴啊，
我看得好高兴啊，
这班学生真可爱啊，
这班学生真可爱，
我就想了很多的话来鼓励他们了，
所以我就写了很多的话来鼓励他们
了，哦，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坚持到底必然成功，
坚持到底必然成功，
哇写了很多这种的，
写了很多这些，
还找那个成语词典来找有什么可以写的，
还找那个成语词典来找找下有什么可以写的，
但是到了学期末了他们怎么写啊，
但到了学期尾他们怎么写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不知不觉一学期又过去了，
不知不觉一学期又过去了，
回想起来我真是惭愧，
回想起来我真是惭愧，
我发誓，
我发誓
这个暑假一定好好的用功，
这个暑假一定好好的用功，
哎呀我再看一边看着一边叹气啊，
我一边看一边叹气，
哎真糟糕，
真是废了，
哎怎么搞，
怎么搞的呢，
我对面坐了一个老师，
我对面坐一个老师，
年纪比我大很多，
年纪比我大很多，
他看我一边改周记一边叹气，
他看我一边改周记一边叹气，
这就所谓菜鸟，
这个我菜鸟，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觉得很奇怪了，
我说林老师你在干什么，
林老师在做什么呢，
我说我改周记啊，
我在这改周记啊，
他说改周记也要叹气的，
我周记都要叹气的，
我说你看看这些学生里面知道这个还有这个，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怎么办，
咁样我就话啦，你睇下呢啲，你睇下点办啊？
他是老经验的老师啦，
佢系有老经验嘅老师啦。
林老师，你何必这样呢？
佢话林老师，你何必咁样呢？
他说：你想想看你以前怎么写周记的？
你想下睇你以前点样写周记嘅？
我一想，我以前也是这样写周记的。
我一想，我以前也咁样写周记嘅。
我相信从台湾来的每个人都写过这种周记，对不对？
我相信你如果从台湾嚟都写过咁样嘅周记。
我们知道应该行善，对不对？
我知道应该行善。
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不该做，对不对？
我知道很多事情应该做，
我都做不到，
都做不到。
有个小朋友从幼稚园回来，
有个小蚊仔从幼稚园回来，
他的老爷爷看到孩子回来了，
他老爷爷看到这个小蚊仔回来了，
很高兴，
很高兴了。
哎，乖乖孙过来，
乖孙快点过来。
今天老师教你们什么东西啊？
今天老师教你们什么啊？
这个小朋友很有意思哈，
这个小蚊仔很有意思，
他把手往后面一背，
他将手往后面一放，
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好好听的故事啊。
老师今天告诉我听一个好好讲好好听的故事。
什么故事啊？
什么故事啊？
从前从前有一个小朋友，
他说从前从前有个小朋友，
他的名字叫孔融，
他的名字叫孔融。
你们听过没有？
有没有听过
啊？孔融四岁的时候就会把梨子让给他的哥哥，对不对？
孔融好细个就会将他的梨让给哥哥
啊。我们中国三经说融四岁能让梨嘛，
我们中国的文章说融四岁让梨。
哎呀，这个爷爷一听很高兴啊，
爷爷一听就非常的高兴了，
送他到幼稚园没有白送，
他送他到幼稚园没有白送。
这么小的孩子就告诉他要把大的梨让给哥哥，
咁细个细蚊仔老师就话俾佢听，要将呢个大嘅梨让俾哥哥食。
嗯，好，教育很成功，
教育好成功。
第二天，这个爷爷上街了。
第二日呢个爷爷去街市啦，
就想起那个故事咯，
就谂起呢个故事。
嗯，他说我要来试试看。
佢我要嚟试下睇。
他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爷爷。
佢系一个好重视教育嘅爷爷。
他就买了一堆苹果。
佢就买咗一堆嘅苹果。
特别选啊，有大的有小的。
特别选有大有细。
哦，很兴奋的哈，
好兴奋啊！
今天要做一个实验哈，
今天要做一个实验。
哦，小孙子回来了哈，
这个小孙子回来了。
哎，乖乖孙过来，乖乖孙过来，
快点过来，快点过来。
哎，爷爷替你买了苹果回来了哈，
爷爷买了苹果回来了，
你来选一个，
你来选一个啦。
这个小孙子很高兴哈，
这个小孙子好高兴啦，
走过来了，
走过来了，
看看看，
睇嚟睇去，
一伸手就抓了一个。
一伸手就抓一个，
你猜是大的还是小的？
你估计大的还是小的呢？
啊你们都很有经验了，对不对？
都很有经验了，是不是？
一伸手就抓了一个大的，
一伸手就拿个大的，
这爷一把抓住，
这个爷爷就一手就抓住他的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等，等一等。
昨天老师讲什么故事啊？
昨天老师讲什么故事啊？
从前，从前有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孔融。
从前，从前这个有一个小朋友叫孔融，
没有忘记。
冇忘记
啊！爷爷说：“你看，
你睇下，
孔融四岁就知道让大的给哥哥吃，对不对？
孔融四岁就知道让大的俾哥哥食，啱唔
啱？你怎么抓一个大的呢？
你点样攞个大的呢？
呀，这个小孩就被抓到了这个把柄了，不好意思啊！
这个细蚊仔被捉到把柄就唔好意思啦。
嗯，这样扭一扭哈，
咁样喺度扭一下，
他就说了，
佢就话啦：
爷爷啊，
个爷爷啊。”
这个又不是梨，这个是苹果啊！
这个又不是梨，这个是苹果啊！
哎，这个爷爷想，这个孙子可真聪明啊！
这个爷爷就想下，这个孙真是聪明啊！
但他想，这样也不行啊！
这样都不得的，
这个教育就要彻底啊！
教育要彻底，
他就跟他解释了，
他就跟他解释
了啊！这个不管是梨还是苹果，
不管它是梨或苹果，
啊，我们就是要把大的让给哥哥吃，懂不懂？
我们要让大的给哥哥吃，啱唔啱？
懂了，
懂了。
第二天，这个爷爷上街了。
第二呢个爷爷去上街市啦，
他很坚持到底，
佢好坚持到底，
去买一堆梨，
去买一堆梨，
有大有小，
有大有细，
嘿嘿，很兴奋等孙子回家啦，
好兴奋嘅等孙翻嚟啦，
孙子回来了，
呢个做孙嘅就翻嚟啦，
爷爷说，来来来，选一个，
嚟啊，拣一个啊，
孙子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啊，
所以呢个孙就睇咗好耐，
伸手就抓了一个。
伸手又攞咗一个，
你看是大的还是小的？
你估计系大嘅定系细
啊？大的，各位有经验啊，
好有经验。
他还是抓了一个大的，
佢仲系捉一个大嘅，攞一个大嘅。
嗯，这个爷爷就很难过了啊。
这个爷爷就好难过啦。
怎么搞的？
点搞噶？
告诉你，大的要留给哥哥，你怎么又忘记了？
大嘅话俾你听，大嘅要留俾哥哥，你又忘记啦？
这个孙子也很生气，
这个做孙嘅也好嬲啦。
爷爷，
爷爷，
我们家又不姓孔。
我屋企都唔系姓孔，
我告诉你哈，
我话俾你听，
这是个真的故事，不是假的。
呢个系个真嘅故事，唔系假嘅。
你看现在小孩子多么聪明，
你睇下而家细蚊仔几咁聪明，
真的是很聪明，对不对？
呢都系好聪明，系咪？
我们读这个听这个故事有两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我听这个故事有两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第一个，我们知道善，但是我们行不出善。
但第一，我们知道善，但我们行不出这个善，
这就叫做罪。
这个就叫做罪。
这就叫做失去了生命的自由跟生命的尊严。
这个就叫做失去了生命的自由和生命的尊严。
这就变成我们里面的痛苦。
这个就变成我们里面的痛苦。
我们需要被拯救。
我需要被拯救。
第二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的意思呢？
第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的故事。
我们现代人很可怕。
我现在的人很可怕。
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特征。
我现在的人有一个特征。
我们把所有的罪都合理化。
我将所有的罪都合理化。
我们把罪合理化是为了消灭我们里面的良心的声音。
我们将这个罪合理化主要是我们要消灭里面良心的声音。
这个又不是梨，这个是苹果，没有关系了。
这个又不是梨，这个苹果没关系了。
我们大口咬大苹果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平安。
将我们大口咬大苹果，心里面很平安。
啊，我们家又不姓孔啊。
我们家又不是姓孔啊。
对，我们咬了个大梨子也心里很平安。
将我们咬这个大苹果，心里面也很平安。
我们现代人是消灭犯罪感。
我们现代的人是消灭犯罪感。
但是罪恶在我们当中就越加的泛滥。
但罪恶在我们中间就越加的泛滥。
我们一再是在罪恶里面，连罪恶的感觉都没有了。
我一再在罪恶里面，连罪恶的感觉都没了。
那叫做灵魂的死亡。
那叫做灵魂的死亡。
我们需要拯救。
我们需要拯救。
基督教告诉我们什么呢？
基督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跟神中间的拦阻。
这就是我们跟神中间的拦阻。
我们要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的自由。
我要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的自由。
我们要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的尊严。
我要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的尊严。
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成为我们的拯救，
成为我们的拯救，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来，
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
让那个新的生命重新进到我们的里面，
让新的生命重新进到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做我们所愿意做的，
让我们做我们所愿意做的，
让我们能够不做我们所不应该做的，
让我们不做我们所不应该做的。
那是真正的自由。
这是真正的自由。
那是真正的生命的尊严。
这是真正生命的尊严。
我们只有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美满圆融的人生。
这样我们到一个这样的境界，我们才到一个圆满圆融的境界。
我们求神把这样一个圆满的人生赐给我们。
我们求神将这样一个圆满的人生赐给我们。
当我们在这样情况下跟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站起身和神建立一个完整关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其他的关系就能够得到平衡。
我们就会发觉其他的关系就会得到平衡。
所以我们对神的关系是在上面的。
我们对神的关系在上面的。
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对上面的关系，我们其他的关系就需要一个平衡。
当我们跟神有正常的关系，其他的关系就需要平衡。
我们这样我们就进入一个美满圆融的人生。
这样我们就会进入一个美满圆融的人生。
然后我们往前走。
让我们往前走。
我们就看成功，生命的成功在我们前面等候着我们。
我们就会看到生命的成功就在前面等候我们。
我们明天要讲生命的成功。
我今天要讲生命的成功。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生命的罪负。
我们今天要讲生命的对付。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神圣的洗礼。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接受一个这样神圣的洗礼。
求主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
求主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指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问题。
你指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问题。
你也把这样一个美满圆融的生命显示在我们当中。
咁你又将一个咁美满圆融嘅生命赐俾我哋，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样一个奇妙的生命。
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今日能够打开你呢个心门嚟接受你，
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看到我们生命中的黑暗，
亦打开我哋嘅眼睛嚟到睇到你生命中嘅黑暗，
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来接受你所给我们一切的拯救。
让我哋能够接受喺你面前嘅拯救。
我们谢谢你，
我哋多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我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